今天这个系列的第九讲啊，我们把它起个名字叫《彼得行传》第九讲啊，题目就是“或许你从未被饶恕”啊，或许你从未被饶恕。大家好像一般说话都不这么说，有点火药味儿，会不会啊？这个我们在教会里比较少听到有人这样跟你讲话了，对不对？冲到你面前，哎，你是不是从来没有被饶恕？我觉得这个太冲了哈，没有人喜欢听到这种话。哎，我就想，如果有人跑到我面前跟我说，你有没有想一想，你有没有被饶恕过？你是不是从来没被饶恕？那我自己什么反应？我可能笑容马上就僵硬了，不敢收回去，因为心里其实已经很愤怒了，对不对？然后呢，压住心底的情绪，哎，然后语气故作平静。哎呀，这个饶恕不饶恕是我跟神之间的事情啊，我是否被饶恕，你怎么知道呢？是不是？哎，但是后半句咽到肚子里的话是：你是谁？你凭什么论断我跟神的关系？我有没有被神饶恕？你凭什么论断我？啊，我们把自己的愤怒就压在心里面，因为这个话显然听起来不是特别的啊，不是特别的有礼貌，不太得体，好像哈。那另外一个原因，我们想到，我们弟兄姊妹进到教会里面，我们好像为什么很少听到这样的话？因为我们好像默认一个起点。啊，默认一个起点就是我们来到教会的人，我们都是接受我们的罪已经交给主了，我们已经认罪过了，对吗？然后主耶稣的赦免临到我们了，哎，所以我们已经被饶恕，已经被赦免了。我们赞美诗里也经常唱这样的内容，对不对？我们好像是我们的一个共识一样，就好像你去这个社交网站上，你注册一个号，他自动就送你20个粉丝，对不对？啊，你去商场，你只要是办了他的会员，他马上就给你九折，你就可以九折优惠。哎，所以这好像是我们的一个默认的一个东西，好像是一个进到教会里边非常初级的问题，一个入门的问题，饶恕的问题我们都已经处理过了啊，我们都知道这条路了啊，都搞定了啊。但是啊，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有的时候好像最初级、最简单的问题，恰恰是那个根本性的，我们在路上走着走着就忽略掉了啊，就忽略掉的问题。那教会里面没有人看着我们的眼睛问我们，你确定你已经被饶恕了吗？这个有可能啊，这个有可能是一件好事，值得感谢主。因为什么？至少大家比较认可我们的可能言行啊，言语行为比较认可我们啊，不觉得我们是走错了房间的啊，我们身上带着救恩的记号。但是呢，我们想一想，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大家到教会里啊，这个比较社交化啊，彼此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说话都很得体，所以大家对信仰没有那么认真，没有那么较真，所以你也从来听不到这种好像不太入耳的话来提醒你啊。那我们今天就带着这个问题啊，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马太福音的啊，稍微有点长，18章的21-35节。好，我们一起来。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7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7次，乃是到70个7次。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的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1000万银子的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仆人就苦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10两银子，就揪住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竟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 好，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啊，主，我们求你的话进入我们的心，不只进入我们这间房间里面，用有形的肉体我们来团契来聚会的弟兄姊妹心里，也借着我们的录影，借着网络上面的啊这个境界的粉丝，这个教会的这个观众们啊，让他们在网络里面，神的话也同样进到他们的心里面，对他们的生命说话啊。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经文，刚才提到了前面我们看耶稣先跟彼得很认真的讨论这个饶恕的问题，然后呢讲了一个相当于一个比喻啊，讲了一个比喻帮助彼得明白他的意思。那这段经文里面，这个我觉得彼得好像是一个怎么说呢，你看他这个情形，我们有的时候觉得彼得这个人的性格，我们已经到今天已经第九堂了，关于彼得，你前面就会发现彼得有时候挺冲动的，对不对？哎，有的时候有个什么事情，他总是第一个跑出去冲出去，哎，然后或者是这个耶稣讲一个什么事情，然后就点他的名字让他回答问题啊，然后呢，他有的时候回答的不好呢，还被耶稣当这个案例教学示范给其他门徒，哎，你们哎，彼得这个观点不对，哎，他不应该这样说，等等，好像是一个案例一样。那今天呢？我看这个彼得好像是觉得自己表现的时候到了啊，好像他哎呦，好像是小朋友一样，别人射门进三个球，我一场进了七个球，我怎么样，棒不棒，厉不厉害，人家饶恕三次啊，我这个七次啊。因为犹太人他们的习惯，拉比的习惯就是三次，就饶恕一个人呢就是三次就很棒了啊，他意思是同一个罪哈，同一个罪。比如说这个你是酗酒，或者是哎一次两次，第四次就可以不原谅了啊。那彼得觉得他这个七次啊，我这个我的标准是不是很属灵了，我提这个标准，这个犹太人的这个说法和中国人有点像，事不过三，对不对？啊，第四次我就关门了啊，关门了啊。其实我们发现人性相近，对吧？我们跟当年的犹太人都是事不过三，人性的忍耐是相近的。哎，就好像你迟到第四次，你就不要再说你没有看表了，是吧？这没人信你了。那现在人很聪明的，第四次迟到怎么办？我有拖延症，对吧？哎，我发明一个病，哎，我发明一个名词，然后我宁可说我有病，我是拖延症，然后我就可以，哎，你不敢再说他了，他下次再迟到，你看，哎呦，你生怕你提醒他，还让他心里面过意不去啊。所以现代人更狡猾哈。那彼得在这里面，他觉得他比这些拉比这个是不是更厉害？因为七次啊，七次相当于一周一次。你想想，我跟神影，我们你男女朋友，我们跟另一半，一天饶恕你的另一半一次，啊，一周就过去了。这一周每一天，你的配偶都有一件事要你饶恕他，你能不能做到？这个我觉得不太容易啊，所以我觉得彼得这个已经蛮属灵的了，是不是？就是一星期啊，天天你看他不顺眼，你都得饶恕他呀，啊，还不是说两天三天一次啊？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耶稣应该说，哎，这挺不错的了啊，至少我能做到，哎，就是靠着神的恩典就得做到啊，哎，可是我们看到耶稣的回答是让彼得觉得自己撞在枪口上了，是不是？本来想显得自己想得耶稣的夸奖，结果耶稣说七十个七。啊，饶恕这个七次哪够，七十个七 ，You must go on， 是不是？你要继续饶恕下去，不能停。彼得，我想可能很后悔，是不是？我这么干嘛这么愿意显自己啊？现在哭都来不及，是不是？老师给了我一个这么大的一个任务哈，我都搞不定了，搞不定了啊！哎，然后呢，还好耶稣还怜悯彼得，很体贴他，知道他心里面觉得，哎呦，怎么这个老师的对我的挑战这么大？所以耶稣讲了后面的比喻。哎，是告诉他这个怎么回事，是不是我这个答案有点不近人情，是不是啊？所以在这个比喻里面，你看一个人他不愿意免除他的同事欠他的十两银子啊，我们可能觉得这个人有点抠门，是不是？十两银子算什么啊？其实十两相当于当时一个普通人，就像我们这样的工人打工族啊，打工仔一百天的收入，一百天差不多五个月了，对吧？小半年了，五个多月的收入了。你想想，如果老板让你白干五个月，算了，不给钱了，你心里面什么反应？是不是？啊，我想我们自己也会肉痛，我们可能想找 HR 先聊一聊，对不对？然后实在不行去申请劳动仲裁啊，五个多月的工资呢，对不对？哎，这个我们这个 他不还了，我们把欠钱的人不是惯坏了吗？是吧？不能惯他们欠债不还的毛病啊！所以你想象一下彼得这个情形，相当于他这个时候冲到耶稣面前说：“我不用还了，这个五个多月的工资不用还了，这个白条也不用打了，我也不会去谈判了啊，我就免了，就免了。”他一定觉得自己的表现很属灵啊。然后耶稣的回答，看这个比喻里面，哎，什么意思呢？耶稣其实，提醒他，你之前还欠了人家钱呢，对不对？这个人是欠了你五个月，可你没想到你欠别人钱呢，而且你欠别人钱欠多少呀？欠一千万是不是？所以耶稣这个回答，这个比喻，用这个比喻提醒彼得什么？你搞清楚，你真的是确定自己是债主吗？还是你是欠别人债的那个人，而且你欠的更多呢？相当于是把彼得从那个道德优越感的那个位置上把他一把拽下来了。这个不是你有权决定免别人多少债合适，不是你有权决定怎么对待得罪你的人，而是你要记得你得罪了别人，你欠了别人呢。不是你饶恕别人七次，每周都饶恕他一次，太亏了他了吧，太便宜他了吧，他也不改呀，是不是又犯错。不是你给别人七次是不是太多了，够不够，而是什么，你想想别人给你只给你七次，你觉得够不够呢？别人就饶恕你七次，你觉得够不够呢？互换一下位置，我们是不是觉得七次不一定够吧，我自己哎呦我是不是有的时候丢三落四的，哎呦这就需要别人多担待，七次不一定够吧。所以一换位，耶稣这个比喻其实就是提醒我们最简单的，先换一下位置，你就搞清楚很多事了。别人欠我们五个月工资不给，当然很过分，对不对？可是我们自己被别人免掉的一千万，相当于什么？一千万用当年的换算，是不是做五年，不是做五十年，是打工族16万年。一千万被免掉的是16万年的工资，然后现在让你去免人家是五个月。如果这样一比较，我们就明白了，我们领受的恩典和我们给出去的，我们是占了大便宜的。其实我们不是亏的那个。免他五个月会不会我亏掉了？你别忘了，你这边这个收益这么大呢，简直是不是同一个 level 的，是不是？差的太多了呀！刚才你刚刚欠别人，对吧？这个主人是指神了，你刚刚欠的，然后主人神动了慈心把你免了，然后你怎么样，你现在转过头去，你就去跟人家要把人家投在监狱里面，对不对？所以人很可悲的是，好像我们彼此的悲喜不能相通啊！我们被主人慈心怜悯，转过头来我们对欠我们债的连一个零头都不到的那个人啊，我们就对他硬起心来提醒我们，我们是不是配得神的怜悯，配得神的恩典。如果神赐下的这个饶恕赦免是限量版的就像我们小孩也喜欢收集那个卡片，一说是限量版的，他们就很兴奋啊。如果神给我们的饶恕也是限量版的，可以讲彼得就做不了门徒了，彼得就不可能成为使徒了神给我们的饶恕不止七次，70个7啊，犹太人的说法里面，这个就是77次的意思，不是77、49次，490次，不是70乘7，是77啊。可是，就算我们按最高标准，就算我们是按490次的话，每天犯一个错，一年半就用光了。就是你跟一个人的关系相处，父母也好，同事、朋友、配偶，一年半就用光了，你的饶恕的配额就用光了。如果你7天犯一个错，你表现得很好了，一周只犯一个错，能保你10年平安。我们孩子老大13岁了，哎呦，我们结婚，对吧？至少13年了嘛，10年就用光了，一周犯一次错，10年就用光了，是不是？我想起我们刚到美国的时候，有一次我跟我们那时候要小孩不长时间，小孩生出来之后，你就恨不得把他让他放回肚子里去，各方面就调整啊，这个不适应，然后两个人也经常吵架，没有耐心啊，没有耐心。我很坚持自己的看法，身影呢也是觉得自己带孩子很辛苦，我不体谅啊，很多自己的标准。有一次身影气坏了，就是饶恕的额度限额用光了，就自己跑去公园，公园有棵树，一边走一边哭啊，伤心，就这个男人怎么这样啊，靠在那个树那儿。在这哭，然后一低头，脚底下有个纸条， 因为美国有那个吃那个饼干，饼干中间有时候藏一个纸条，是吧？哎，有人吃剩下的一个饼纸条掉下来，他也不知道怎么的，就好奇，哭呢还记得捡纸条，捡起来一看，上面写的 "God love you"， 神爱你啊！我想这个场景就是一个非常直观的一个演示，就是神替我在还债的一个场景，对不对？他觉得这个男人怎么这么样，我都爱不下去了呀，爱已经枯竭了。神马上很简单，就用这个场景在替我还债，把那个爱注入到已经枯竭的人的心里面。我们凭自己的爱总会透支的，我们的账户里面的爱不够的，不够的，总会透支掉的啊。但是从神那里支取，让我们这个家的小车可以继续往前走啊，润滑了，有油了，还继续再往前推，往前走啊。所以神给我们的饶恕是无限量的，无限量的，无限量不是指次数啊，一万、两万、三万，不是用次数，而是说什么？就是每一次的饶恕都是足够的，不缺欠，不差一分，不差一毫，也不差一次。完全给我们足够的，什么意思？给我们的饶恕就像我们以前没犯过错一样，本来我已经犯了999次了，我又犯了，跟神你只要真诚的来到神面前认罪，神给你的饶恕就好像洗白了一样，前面的999次你说话不算，神都忘记了，投进深海里面了，我们自己也不需要去想了。神给我们的无限量的饶恕是这个意思，完全的，没有任何的欠缺的，他好像我们从来没有犯过罪，没有欠债记录一样。我们有的时候在自己心里面有个小本子，对不对？谁谁谁亏欠我什么东西，我会记下来。神给我们完全的饶恕是这个本子钉在十字架上了啊，不成为控告我们的字据，被十字架撤掉了啊，撤掉了啊。那而且这样完全饶恕的爱带来什么？带来的就是把他的怀抱完全敞开给我们，从某种意义上讲，给了我们再次伤害他的机会。你想想，有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肯完全饶恕另一个人啊？我们觉得这个人好像总是习惯这样，下次他再得罪我，我就会受伤的。啊，所以不法的事情渐渐增多，人爱心就冷淡了，就在这个地方，对不对？啊，所以我们为了怕自己失望，怕自己心碎，我们就关闭自己的心，啊，有保留对待别人。但是神每一次给我们的完全的饶恕，都相当于把他的爱的国度整个的敞开给我们，让我们在爱里面愿意卸去盔甲，啊，把铠甲卸掉，即使变得脆弱，我们也重新靠主有爱的能力哈。那既然如此啊，既然神给我们的饶恕是无限量的，那是不是就意味着神给我们开了一个啊一个账号啊，没有密码的，只要我们想去支取，任何人随时都可以去提现，是不是？神的恩典就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我们随便的去支付。我们发现人有的时候人性就是这样。啊，当你对他倾倒你的恩典的时候，你会发现恩典就有可能被滥用，会不会？我们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啊，好像这个人你跟他很凶，他反倒乖了。哦，你给他恩典，就会发现这个人他是那种滥用你恩典的人。我们人性就是如此啊啊！所以这个比喻的后半段，其实就在回答这个问题啊。所以主人啊叫了他来说：“你这恶奴才，啊，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把你的债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啊，然后怎么样，把这个恶仆人交给掌刑的啊，关起来，关起来，等到你还清了你的债啊再出来。因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天父也就啊也就同样这样待你们。我自己读到这段话的时候，我心里面一惊啊，我之前一直觉得啊，神好像是一个你好我好都很好，我们是被恩典吸引来的啊。我们不像这个犹太人，他们有旧约的概念，我们通常华人的基督徒直接从新约进来，从恩典入门，对律法对神的审判威严敬畏这块是缺的，是缺的啊。所以当我们看到新约里有这样的信息，我吓我一跳，我说哎呀，我之前哎呀做的很多事后背发凉的感觉，后背，而且坦率讲，罪人看到这样的信息不会喜欢的，罪人就喜欢说欠多少债我就给你免，下次还给你免。神的恩典真的是无限的，但神的审判 是不是严厉的？无限的恩典带来那个严厉的审判。我们今天不是只讲前面一半，我们把这个啊主耶稣的教导完整的啊来读进我们的心里面。当我们说神给我们的饶恕不是用次数限制的时候，那个意思就是说它不是用次数来计量的啊，不是用次数来计量的，不是说我们可以滥用啊，不是说我们可以滥用，而是说饶恕，真正的饶恕是走心的，对不对？不是用一句两句，走心的话不是用一句两句，一次两次，你一次被人家用心的走心的对待，完全的爱打开给你，一句顶一万句的啊，你的生命就可能被翻转。如果是敷衍的话啊、哦，我们有时候在教会也听到，对吧？遇到什么问题，别人就敷衍啊，我为你祷告啊，好好好好，交给主，交给主。敷衍的话，你就算24小时这个哗哗哗往外流淌也没有用，对不对？还不抵不上一滴真诚的眼泪的分量啊。所以在耶稣的眼睛里面，很多我们在乎的次数啊、人数啊不重要，在于我们是不是走心，是不是真的从里面给出来的。真正被爱过的人一样不一样，一定会表现出不一样的哈。因为恩典不是一个廉价的免费产品，也不是我们央行什么应对经济危机就发货币印钞票，印多了怎么样，印多就贬值嘛，对不对？物价就上涨嘛。恩典不是这样，相反，恩典是带着能力的。你真的接受到恩典了，你就一定会有改变，你就一定会有改变，你就不敢去任意妄为。恩典的特点就是这样，它会复制自己。就像爱的特点就是它是向外的，是付出的。没有人说爱就是把别的东西都拿给我，那叫自私，对不对？那是自私的基因啊。美国有个教授专门写了一个自私的基因。但爱的特点它就是向外，就是给予的。如果你真的感受到爱了，被爱充满了，你一定也会给出去，把你的爱给出去，把这个基因传递出去。用一个不恰当的比喻，神的恩典和爱，用一个不恰当的比喻，我们前几年疫情，对不对？只要你感染这个病毒了，密接了，你跟别人说话，那个口沫横飞，呼吸，你就传染出这个病毒了。除非你没有感染，如果你被感染了，你的呼吸一定是带着这个病毒的。如果你真的感受到神的恩典，你领受到了被赦免之恩，你一定有同样的恩典给到别人。如果你给不出别人你的爱和恩典，你就回头看，你有罪还没有认吧？你真的得神的赦免了吗？你就去思考自己的生命是不是真的被触到了。如果你通过你把人家传染了，一检查你，对吧？你肯定也是感染病毒了呀。哎，这个虽然不是很恰当哈，但是我觉得道理是相通的。哎，帮助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啊，帮助我们明白这个道理。那如果我们自己庆祝，我们说，哎呀，从一个很大一笔债务里面被释放啊，相当于换算成今天相当于10亿美元的债务啊，这1000万两，那我们不可能回过头来对只欠我们10两小钱的一个人心硬，还把他关到监狱里，对不对？连那个仆人，其他人看了都心里面都不平衡了啊，因为你受到的和你对别人的这个反差太大了。刚才你欠别人债，你求别人的时候，你要的是什么？你要的是怜悯，对不对？啊，现在呢？啊，别人欠你了，你拿出来说，这是我的权利，他欠我的债，我有权利让他还我。我们现代人发明出一套权利的话语，对不对？我有权这样 ，OK， 是的，你是有权，他欠你债，你有权跟他要债，没错。但是刚才你欠别人的时候，你讲的是权利吗？你讲的是公平吗？你说别人欠我不归还，不公平，不公义。那你欠别人的时候，你要求的是公义吗？不是，我求的是怜悯，你怜悯我吧，我还不了了。但是你转过头来欠你的，你就跟他讲公义，跟他讲我有权让你还我。耶稣的办法是 OK， 没问题，你要你的权利是不是？我给你，那我也要主张我的权利。当你用权利待人，耶稣也用他的权利来待你他也会坚持他的权利，收回怜悯，审判我们照章办事，照章办事，对吧？1000万两，哎，所以神呐、啊，不是我们常常把神当作冬瓜先生，当冬瓜先生了，对不对？遇到中山狼了， 然后怎么样，狼放出去还把别的人咬了，所以神不是东郭先生。如果一个蒙恩的人像狼一样转头吞吃比他还要弱小的人，这个人的结局一定让他自己后悔的，他一定会看到神的公义是什么样子的，神是那位他应该敬畏的，而不敢再滥用神的恩典啊！当所以神决定出手管教这个恶仆人，对不对？管教这个恶仆人，神为什么管教他？不是因为他在乎自己免掉的那个债。我们觉得哇，10亿美元，他这个神是不是可惜这个钱呢？在神那里不算什么，千山万山，宇宙都是他的。神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神的恩典，神的怜悯是最宝贵的，是不能轻忽的。我们不能辜负的是心，对不对？不能辜负的是心啊！我们在福音书里面看到好多故事，都是耶稣的故事，都是说，哎，他动了慈心。你会发现，哎，神迹开始之前就好多地方都是耶稣动了慈心啊，就救人呐、就帮助人呐、赶鬼医病啊。所以怜悯啊，是耶稣服事的一个记号。那这个记号也同样印在了被他怜悯、被他医治、被他饶恕、赦免、释放的人身上啊，同样的记号。所以我们的生命必须要带着跟随者、跟随耶稣的人，我们就带着提醒自己生命当中已经被印上了怜悯的记号，所以我们看到那些欠债的人，我们也能够有神的怜悯在我们的身上。恩典总是带着责任的啊！我们现代人有的天每个人都喜欢强调自己权利啊。耶稣这个也你看提醒我们，恩典带着责任，我们往往忘掉了那个责任。神的饶恕跟赦免必须在被饶恕者的生命当中被复制出来，它才是真实的，才是有能力的，才是可以翻转我们生命的、改变我们命运的，不然就是表面糊一糊啊，没有任何用处。该吵架还吵架，回去这个该记恨还是记恨，重担焦虑还依然在我们身上，没有能力发出来啊，没有能力发出来。地球上生活，对吧？扔起一个东西，地心引力啪会掉地下，这是规律，这是规律。恩典的规律就是它会给出去，会流动，不是封在自己那里，它自然的会流动，流向那些啊需要我们用恩典相待的人，流向那些神把他安排在我们身边的人。就好像我们是一个海绵一样，我们如果吸了水的话，别人一按我们就会有水冒出来，所以我们的给出去的爱和恩典是回应性的，回应神的恩典，我们吸满了神的爱跟恩典，别人一按我们自然也会冒出来啊。所以我们要常常思想，我们得到的恩典和饶恕是不是远远超过我们给出去的呢？啊，是不是远远超过我们给出去的呢？如果神的怜悯跟恩典真的进到我们心里面，我们就能够活出来，不只是索要恩典索要爱，有一天我们会成为能够给出去爱的人。神对我们的忍耐，一次一次的饶恕，为什么？就等我们成为那个能够给出去爱的人。神为什么对我们有耐心？因为知道我们里面亏空太多啊，里面爱的亏损太多，又到成长过程当中有许多的伤害，所以他的恩典填补进来，但总有一天他希望我们能够长大成熟，能够成为那个给出爱给出恩典的人啊。我们就着这个比喻也解释了这么久了啊，这个其实道理一点都不复杂，我们就不啰嗦再讲道理了。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啊，我有两个孩子，我们家那个小的是个妞妞，是我们那个小的是女儿。提到这个犯错饶恕，我就直接想到他那个例子。小家伙3岁的时候，我就说吃青菜嘛，我们都喜欢小孩吃青菜，这个对身体好。他不喜欢吃，让他吃青菜，他就吃饭吃到最后，攒到碗里，最后全塞到嘴里边，所有青菜一嘴塞到嘴里边，吃完了，好下桌了，吃完了，完成任务了，最后一个任务吃青菜，下桌了，然后啪啪啪啪自己跑到厕所，马桶，吐马桶里。那么小个小孩还不会冲马桶呢，所以被我发现了，还没学会冲马桶呢就先学会撒谎了，看到没有？先学会撒谎了。哎，这个错误，你觉得我想想觉得很可爱，比较好原谅，是不是？再长大一点就不好原谅了呀。现在就经常就是现一说小孩就知道手机嘛，玩游戏嘛，就是被这个东西捆绑 啊，被这个东西捆绑。你跟他说了，定了规则，哎，先作业，然后什么时候才可以打一会儿游戏？你跟他说完全不能打也没有用，不行，要给他哎，尽量还能够哎给他安排，帮助他安排时间。可是当着你的面，就是好像在学习，哎，就是当着你面搞，父母就火大了，对吧？挑战我，挑战我的权威，不尊重我，当着我的面撒谎骗我。这还了得，对吧？所以这个很想管教啊，这个事就很想管教，屡次提醒无效，当面犯错就很想管教啊。然后这个时候你的管教不是说不应该管教，而是我反省自己，常常反省自己啊，会带有一种情绪，就是我抓到你了吧，这回被我抓到了吧，这个不能再放过你了哈，带着一种情绪，一种泄愤，甚至有报复。你当面撒谎，这个不能饶了你，旁边站着，旁边站半个小时，反省一下啊！不是说不该管教，而是自己里面带着这种情绪啊，带着这种报复，带着这种报复，没有真正原谅他，带着一种报复啊！管教的同时没有恩典啊，好像被我抓到了就必须好好惩治一番，不然还了得哈、啊！我换位思考一下，如果神对我像我对我们家孩子一样，一码是一码，规则完全按照这个来。我都不知道离家出走多少次了，啊，可能自己不知道离家出走多少次了。我们给孩子反省是不只给出规矩恩典，是不是不只给出规矩，是不是还有恩典在后面？每一个管教他们、否定他们、说不的后面，要有更大的一个是，肯定你的孩子那个恩典来拖着你对他的批评、对他的指正，他才不会丧了志气，才不会陷入我们自己成长的环境里面，对不对？啊，所以这是这件事情对我的提醒哈、啊，对我的提醒。那这个这样的事情，其实在生活里面非常多啊，在生活里面非常多。这个上周周六的时候是我的按摩典礼啊，按摩典礼的时候我也想了很多，想神怎么一路一路真的是宽容我、原谅我、忍耐我。我自己刚信主的时候就是。一般都是坐在教会最旁边的角落里面，一句话都不说的，别人跟我打招呼我也不理的。然后祷告会这个牧师邀请我，同工邀请我参加祷告会，我就直接跟他说，太无聊了，我不会参加祷告会，太无聊了，我从来不参加祷告会的啊。然后别人祷告的时候，我听着觉得，哎，这句话能就好像这么祷告不合适吧？心里面很多的这个自己的这些标准。又骄傲又不顺服啊，很多这样的事情。后来慢慢的，真的开始服侍，我们和神影一起开车去探访，走了半路怎么样？两个人吵架，我说车停在路边，我们先把这个事情吵明白再去。这个事情不吵明白，我们服侍没法做了。就是这么漏的生命，神一步一步忍耐，一直到今天啊，忍耐到今天。我跟刚才说到开车的例子，我想起我们刚到美国的时候，那时候做访问学者，在普渡 University 做访问学者，那个时候是做了一年之后，我领受神的呼召，然后把工作辞掉去读的神学院。那个时候我们神影那时候刚怀孕，我们有的开车去医院啊检查呀、啊，或者去教会聚会啊。我的特点呢是不记录，神影记录，但是不会开车，所以在这个车上的矛盾就是开车这个人。就不愿意让旁边的人提醒他啊，有的时候弟兄会不会有时候这样？哎，我做一个事情就你不要总在这说的，这个没问题，肯定到。哎，结果这个经常走错路，高速路又错一个路口，一错一个路口就好远，对吧？哎呀，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情，哪个矛盾呢？哎呀，这个握着方向盘的人不听人劝啊，这个你后来一想到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不是这样？我们的小家也是这样，我们小家就像一个车一样。握着方向盘，神想帮你帮不了啊，你不把自己的问题带到神面前，神的恩典进不来，对不对？神那样一步一步原谅我们，但是我们自己偏行几路，我要定，我要做我自己的 GPS， 我想开到哪里，凭着血气四处乱撞啊，凭着血气四处乱撞啊，真是靠神的恩典啊，靠神的恩典。今天早上我们俩一起祷告的时候，神借着神影来提醒我，我们2018年生病之后，我们这个家就不是自己开车了呀。以前虽然我们那个时候已经在服侍了，可是很多时候还是按照自己的方法走的，但是当我们真的 生命都交在主手里，医生说了都不算的时候，从那个时候我们家这个小车就彻底方向盘不是你不是我把着了。我们今天提醒我们今天不要再把方向盘再抢过来，觉得我安牧了是不是，哎呦，话语权更多了，我成熟了是不是，哎，这个方向盘我掌吧，不是你掌舵。从18年神借着神怜悯你们这个家，怜悯刘洋你这个人，借着生病，借着这个死亡的威胁，让你甘心乐意把方向盘交到神的手里，让你知道你每天需要得神的赦免，你才能有恩典给到弟兄姊妹，你才能做一个最简单的一个牧养，一个服侍。不是你能在这里讲你可以成为一个服侍的人，你可以被安立成牧师，而是你真的能给出恩典，把你被饶恕的给出来就好了。哪怕你被饶恕了1000万，你能给出十分之一，你就已经是大牧师了，你就已经是真的是可以被神很大使用了。许多时候我们是一点，真的是一滴一滴的往外挤呀，得的是这个敞开的流进来。所以真的求神怜悯我们，来赦免我们啊，让我们能够成为给出恩典的人。真正改变人心的不是律法，真正改变人心的不是条条框框，不是背经文，而是那个恩典流到我们里面，我们才能够改变。那我在家里面这个互动对我自己有非常大的帮助，让我认清自己生命的真相。当我能够给我们孩子给出来恩典的时候，不只给他规矩哈，一开始我就很擅长给他们规矩，当我真的准备原谅他给出恩典的时候，哎，我发现家里面的空气就改变了，沟通就变得比较容易了。当你真的随时你准备原谅他，随时准备给他恩典，不是随时想要抓他的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孩子灵里面都知道，他这个时候反而听劝了，一提醒他，他们说啊，爸我知道了，爸我知道了啊。尽管他手里还在玩，但是他愿意先回应你一下啊，然后慢慢的，哎，他越来越愿意听你的建议，不是一个随时准备定罪问责的一个态度了啊。然后现在后来这个爷爷奶奶来跟我们一起住，很快发现爷爷奶奶最先发现这个家里边的气氛不对了啊，家风变了。和他们小的时候这个氛围，对待我的氛围变了，不一样了啊！大家看电视剧，或者我们通常看那个什么故事里面，那个隔代教养都是爷爷奶奶很娇惯孩子，对吧？娇惯孙子孙女的啊，这个父母要管教了，爷爷奶奶不能打，这是我的乖孙子。我们家里有的时候是反的，是我们想原谅，想给出恩典，爷爷奶奶在旁边，这不打还了得？这孩子这不打能行吗？哎，他们是添火的那个啊，好像这个如果不打就不行了，不打就证明他们以前对我的这套管教是有问题的。本来他们觉得就是因为他们这样管教，所以哦，刘洋现在怎么样啊？好像这个是因为他们这个棍棒这种啊，这个挑剔的这种管教模式的一个成果啊，所以对我的考验是什么呀？我怎么活出恩典？我活出恩典，我又要既要管教，又要保护我的孩子，同时要原谅饶恕我的父母曾经对待我的方式，中间我做一个隔断，不要让这个罪的方式延续下去再影响我的孩子。这是我们很多大陆来的第一代的信徒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把神的恩典带进来，我们家里面这个爱的水才能活起来啊，才能活起来。那好像这个挑战很大，对不对？哎，但是神的恩典进来之后不难，虽然好像夹在中间，但是其实不难，因为神的恩典够用，对不对？神的恩典进来，哎，把神的恩典用出来了就好了。只要神的恩是真恩，你真的接受到了，就没问题，足够你这个小家运转，你这个小车润滑往前走的，啊。想想也容易想明白，我本来就是我父母的儿子，没有什么可抱怨的，我有的都是他们给我的啊，而且本性。我如果对他们有不满，心里面有愤怒，还没有原谅，但本性我们是相似的呀。我就是最像我爸那个，最像我妈的那个人啊，对不对？他们就是我的原生家庭，拜他们所赐，对不对？那我在很小的时候没有办法选择家庭的时候，一边长大可以讲，一边承受恩典，也一边受伤啊，积攒里面的委屈啊，他们身上的问题也同样在我的身上，但是呢。我却因为我先吃了他们的苦头，然后我就对他们的错误的方式变得很敏感。哎，这是神给我的一个恩典。 要不然的话，我跟他们是一样的人，一样性格的人，我可能感受不出来他们的做法有什么问题的。但因为我一开始是一个小孩子和他们相处，我没有办法选择，我好像很委屈，我被他们用错的方式对待了，让我对那个错的方法很敏感，让我对那个被他们苛责、被挑剔的那种方式养大的人，被没有恩典对待的人，天生有一种同情。啊，本来我里面是没有这样的，我跟他们是相似的性格，但因为我先好像成了受害人啊，我怎么样，我就天生的容易对那个被伤害的人、被罪损害的人有一种同情出来，而且我变得恨恶那种罪，不是恨恶人，我恨恶那种对待人的方式，干嘛这样对待别人呢？甚至越是自己的亲人越是这样对待，干嘛呢？是不是我们要出来，不能再复制这样的伤害在我们的下一代身上了，所以才有那个改变的动力。神借着这个东西把我带到他的面前，领受他的赦免之恩，把这样的恩典带到家庭里面，不愿意再复制自己的伤害到我们所爱的啊其他人、我们的后代的身上。所以神给我们的恩典是反而是怎么样，让我们借着好像自己的委屈，我们因为别人的罪受苦，总好过因为我们自己的罪受苦，对不对？被惩罚、被管教啊！感谢主，这是他给我们的恩典。那回到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啊，或许你从未被饶恕。如果有人这样对我们说话了，无论在家里还在教会里面，虽然不好听，但我们也向神感恩，因为我们这个人真实的生命所该得的批评跟责备可能比这个话还要严厉，我们欠的可能不只是十两啊，是一千万，神已经都免了我们，是不是？我们感恩被提醒，我们把这个提醒收下了啊，把提醒收下了，然后我们来到神面前，求神的饶恕，神的爱再次的充满我们，再次的赦免我们。即使没有人这样提醒我们，我们也好不好啊，时常的提醒自己一下，问一问自己，我是不是真的领受到主的饶恕的恩典了？如果我们已经领受到了完全的饶恕，我们就可以不再记恨人，我们的怒气就可以释放出来，就也能够给出别人饶恕的恩典。啊，好，我们今天的信息到这里。